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彼得后书，那么我们已讲到第二章了。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曾经跟大家提起过，这个彼得后书呢，第二章是一气呵成的，所以真正要分段的分点是很不容易的啊。那么为了在讲解上方面呢，给大家安上了一些题目，我们讲到这个假师傅出现的必然性，讲到假师傅的危险，讲到假师傅的影响力，讲到假师傅的存心，还有假师傅的刑罚。在刑罚中间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神命定的刑罚不会迟延，然后主要呢是举了许多的例证啊。最后一点呢，在假师傅的刑罚中间呢，我们又说到在刑罚中间呢拯救的原则，这就是第九节所说的，彼得告诉我们，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先注意到它在结构上的跟前面所说的话有点类似，有点平行的，就是在第四节里面说呢，把这个犯罪的天使呢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同样是等候审判。他说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就是把人分作两种，一种呢是对于近前的人叫他免去刑罚，因为这里说主知道主拯救啊，主也知道主也搭救，就是说主主动的，这里讲的话呢是非常主动的，不等到我们呢遇见问题就足以已经知道啊，但是这并不除去我们需要祷告的条件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看见主搭救呢，就是根据我们的祷告。虽然主完全知道啊，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前呢，主都已经知道，但是当我们遇在攻击危险，并且在各种异端的攻击、异端的影响之下呢，我们需要祷告。那么主呢不仅知道，并且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那么这句话我的意思怎么说呢？就是许多时候呢，在异端横行的时候，有许多软弱弟兄姊妹们对真理不太清楚的，他呢就可能心里面是要跟随主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好像在真道他们不能分辨，就走在这些异端一起。那么有不少的人，我们蒙了神的拯救呢，好像从异端里面被救出来，因为他们呢实在是近前的心态，神认识他们里面的本性啊。如果一个很明显的传异端的人，那么在我所知道呢，比如说一些老的异端，像耶和华见证会啊，耶和华见证人会呢，他们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训练这些年轻人起来传道。摩门教是训练这些年轻人呢，两个两个骑着自行车到各座去传道，他们是有意的教导，而且呢他们完全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了。在这样情形里面呢，很多时候不容易看见主的搭救，因为他已经完全受这个教训的洗脑，已经接受了。可是有些时候呢，一些被欺骗的弟兄姊妹们呢，有些时候他会觉得不安啊，神还会搭救他们，神还会拯救他们，让他们明白这个异端的错误。所以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主知道主也搭救，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试探本身，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依靠主、依靠祷告呢，是会蒙神的拯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为着那些被异端任意掳去的人呢，我们要祷告，也许他们能够明白过来，会从这些异端里面再出来。但是事实上呢，这是很大的征战，能够出来的人也是有相当的限制的啊。所以这里一方面讲到他是被蒙蔽，还是自己主动的要加入这些异端，就分辨出一个真正近前的人，他诚实的相信，但相信的内容是错的。像这些人身上呢，主有时候会有怜悯。 好，按照次序讲，第一个主知道，主也拯救；第二个呢，就怎么样脱离试探。因为我们记得在主导文里面很重的一个感觉，我们讲的说主要救我们脱离试探，不叫我们落在试探中间啊，要引我们离开试探。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大胆到一个地步自己去碰撞一下，这个不怕的啊，喝酒啊，我不怕试探，我反正也不会喝醉。当你说我也不会喝醉的时候呢，你已经开始接受说我喝一点酒是可以的。那么从喝一点就可以开始呢，就是我多喝一点也可以的，只要不醉就可以了。那么这么一来呢，你的防线就慢慢慢慢的放松了。等到有一天呢，你一喝上酒的时候，已经糊涂的不知道东西南北，醉酒了才发现就已经太迟了。而且多半呢，醉酒的人不会发现自己醉酒。那么这就是说呢，我们必须呢，晓得我们的软弱，而不把自己放在试探之下。所以脱离试探是一个神的保护，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认识的。脱离试探不是胆小，脱离试探是最勇敢的作为，因为在这里我们相信自己的软弱，就可以依靠神的恩典。那底下一件事情说，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刚刚我们一开始呢，在结构上已经说了这句话本身的情形呢，就给我们看见好像是前面对于异端师父的一些警告呢，把一些重要的原则说出来了。那么第十节这里的话呢，我们在分段上很困难啊。我上次信息里面就告诉大家，这个彼得后书尤其第二章呢，很长一段像是一气呵成，都是讲到假师父的问题。你要仔细分它呢，相当不容易。要就分成很小的点，你不能分成几个很有意义的终点可以归纳起来的。所以我们分法呢也是不得已啊。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一二三四五讲到是必然出现啊，讲到它的危险，讲到它的影响力，讲到它的存心，讲到它所要受的刑罚啊。那么这句话呢，第十节应不应该放在这个点里面呢？至少前一半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放在这个点里面。就是说呢，轻慢主治之人啊，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啊。这个轻慢主治之人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呢随从肉身放纵情欲。这段话呢也可以放在下一段里面，对于贾师傅的犯罪的作为呢一种更深的批判。那么这里呢，如果我们放在前一段呢，讲了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呢，就是讲到说，如果神对于那些犯罪的天使古时世代没有怜悯，审判速速的来到，那么对于那些假师傅的审判也是很快的来到。虽然呢在其中有恩典会拯救那些虔诚的人，但是轻慢主治的人，意思说轻忽主的管教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也会落在刑罚之下。这些人怎么叫轻慢主的管教呢？就是他们还是一样的继续的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身行各种情欲的污秽。那么你知道我们里面情欲的败坏会叫我们在试探之下失败，但是一个长久落在试探底下的人呢，他是一种轻慢主之人。换句话说，就是看不起也不在意神的审判，也不在乎神的管教。那么这些人呢会落在许多的刑罚之中，这是我们非常要警惕的事情。那么下一点呢，从十节开始，我们把它说成对于整个假师父的警告啊。这里呢是相当多的点啊，那我们呢也不太容易分，所以我就照着这个次序呢一样样说啊。这里可以说对他们的批判。第一点呢，我想从第十节的下半开始呢，到这个比尔之子巴兰整个的事情呢，贪得不义之财呢，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一段呢算是对于假师父的警告。这段警告相当的长，内容很多，那我们试试看能不能今天呢把它讲得清楚啊。那么第一点呢是对他们的批判，就是我说从第十节一直到十六节是对于假师父假先知的这些批判，讲到他们的为人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呢，相信异端的人他们的个性跟基督徒生命受塑造呢是不一样的。前面在第一章里面彼得讲到呢，我们生命的塑造啊，有了这个加上这个，有了这个加上那个，一直要加上爱，跟爱众人的心，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不断成长的过程，生命的建立啊。那么在这里呢，异端的生命是不会被建立的，因为异端的生命呢虽然它有一个好像信仰的内容，但这个信仰内容不能叫他有能力，还是他凭着天然生命、天然的情欲、天然的能力来活着。是非常强的人呢也可以做出许多的大事来，但基本上他不会有一种改变向神的性情。因为前面不是彼得告诉我们呢，我们既然蒙神的恩典，就在神的神能和神性呢能使我们跟神的生命性情有份。像这里所说的情形，假先知呢就是生命的失败，指出假师父的生命的败坏，而这些情形绝对跟神的性情不相合，并且是完全违背的啊。 那么这也是就是我们记得主耶稣所说的话了，他说这个一个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啊，荆棘里不能长葡萄，不能长无花果，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的生命来啊。所以这是一样的原则，那些在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就都进神的国，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没有看见基督耶稣的性情从他们生命里面出来。所以第一点对他们批判的是说他们胆大妄为，胆大任性啊，毁谤这个尊位的也不知道害怕啊。这里第十节下半说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这个跟属灵的刚强完全不一样，就是天然的大胆啊。有些人是胆子很大的，他们呢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我们的俗话啊，天也不怕地也不怕。那么这些情形呢就是胆大任性，那么底下胆大妄为的一个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毁谤这个在尊位的人也不知道惧怕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在十一节说了举的例子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那么这一段呢是要相当的谨慎的啊。我们读起来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段呢很清楚的是引用到犹大书里面一段故事啊。犹大书里面一段故事呢就是讲到天使长米迦勒呢跟魔鬼在那里为着这个摩西的尸首在那里争的时候呢，这个天使长呢也不用罪责的话，就说主责备你了吧，他不敢用太粗暴的口气或者说太粗的话来攻击魔鬼，就是魔鬼他已经知道是受神的审判的，但是因为魔鬼曾经是天使长啊，或者说在受造中间呢是最优秀的最美丽的，所以连这个米迦勒呢也不愿意啊去攻击他啊。那么这个话呢就是指出米迦勒的这个谨慎。这里呢他说就是天使啊，这个地方讲的天使呢是指这个米迦勒虽然呢是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就是说即便要告像撒旦像堕落的天使长这样的情形呢，米迦勒都有分寸，他不是胆大妄为的啊。所以这里的天使应当是指着米迦勒来说的啊，不然的话呢就没有太多的意义，难道是指着堕落的天使吗？我想不会的啊。所以告他们是告谁呢？这里没有讲清楚就是了。但是我们从上下文的意义呢，如果从犹大书的这个参考里面呢就可以了解了啊。这个话呢是说在犹大书的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就说主责备你吧啊。这我们在概论里面序言里面也说到啊，犹大书跟彼得后书有许多相近的地方，那么这是一点啊。虽然犹大书讲的细节好像多一点，那么讲的是应当是同一件事情啊。那么根据这样看法呢，那么在这里呢就可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啊。那么也可能呢就是说在这里呢彼得没有讲清楚啊。我们讲到如果哪一本书先写后写的话呢，两个都有可能，也可能说犹大书先写的，彼得在这里好像加上一些评注。那么也有人呢就觉得彼得讲的话呢，彼得后书讲的不清楚呢，所以犹大呢补充一点事实的例证啊在这里啊。所以这里呢并不妨碍我们下什么结论到底哪本书先写后写啊。那么第二点呢就讲到啊他们没有灵性啊，这里呢这个第十二节啊，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那么这些呢讲到没有灵性的时候呢同样是讲毁谤的话啊。那么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呢，人受造的时候应当是有灵性的，每个人神都给他一个属灵的灵性啊。这个灵性呢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条件啊，也是我们得的救恩生命这个从败坏的死亡中间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灵命成长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这个灵性本身呢就是指着灵来说的啊。他说这些人呢生来没有灵性，其实每个人都有灵性的啊，但是他呢好像是连灵的复苏都不可能啊，救恩在他身上好像发挥不了作用。那么这个话呢是相当严重的事情啊，他们呢好像没有灵性，彼得的话很中肯，好像没有灵性，其实还是有灵性的啊。那么也就是因为他有灵性而表现像没有灵性的，叫人更加为难了啊。所以这些人他说生来就是畜类，你知道用畜类来形容的时候啊，一方面我们知道犹太人对于看不起的人呢称他做畜类，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畜类呢也实在是说到没有灵性，因为神没有给这些畜类什么灵性，他们并不能与神交通，他们并不能在灵里面有良心的问题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些情形呢就是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呢是讲一件事情啊。那么怎么样说呢，怎么样表现他们的没有灵性呢像畜类一样的是说毁谤啊，他们呢毁谤所不晓得的事 啊，毁谤不晓得的事情。换句话说，还是讲前面毁谤的问题啊。那么你知道，这个跟异端辩论的时候，有时候会相当的困难。跟这些假师傅、假先知辩论的时候呢，是非常困难，因为他比武呢不按规矩比武，出牌呢不按牌理出牌，而且呢他跟你扯破了脸的时候呢，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啊，这就是一个很为难的情形啊，在谈话中间呢缺少这个金钱的味道，那么这些事情呢是叫我们非常警惕，也晓得呢，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在正道上面侍奉的时候，千万不能随便说毁谤的话，因为这么一来呢，我们把自己降格了，降了一级，跟这些异端一样的，那多么划不来呢？啊，真理没弄清楚，先把自己身份给贬了，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这里说呢，生来就是畜类，被捉拿宰杀的，好像畜类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做食物的。那么这些话呢，彼得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些人形容到一种没有灵性啊，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属灵事情一窍不通的，还要来毁谤，说一些自己所不明白的话。啊，我真的是遇见过一两个异端强词夺理的辩论，辩不通的时候呢，就讲许许多多无理的话，然后呢，打搅呢，一怒呢就走了。这种情形很多的啊，你辩不过他，他也辩不过你。那么在辩论的时候，谁的表现像基督，谁属灵呢？那这个很当心的事情啊。所以一方面呢，是对着这些异端的这些批判；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小心。那么底下说，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啊，那么这些话呢，就是形容啊，这些人的情形。因为前面我们已说过了，这个异端呢是有工价的，他为了自己的目的的啊。这里说败坏的人说自遭败坏，那么就在传讲异端的时候呢，他越来越深深的陷入那些天然生命啊情欲败坏，而且所有天然生命的表现呢，并不像基督啊。那么底下一点呢，说喜爱他们这些人呢，喜爱白昼宴乐啊。白昼宴乐呢，就不务正业了啊。那么当然呢，今天我们每天呢，每一个人都有正常的工作。白昼通常是工作的时候，主耶稣也说嘛，白天不是有八小时吗？讲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白天。那么今天当然了，因为我们有电灯啦，有各种人造的光啦，所以晚上也可以读书，也可以工作了。那么这个呢，好像晚上昼夜颠倒的人也不少啊。但是主要呢，这里讲到白昼宴乐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呢，所有一切的力量、精神呢，就完全用在享乐上面。啊，那么这个是一种现象的。很多时候你看见一种异端啊，他是很强制的带领他的信徒，但是做领袖的人呢，他们是很享受的，好像过得跟皇帝的生活一样啊，这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那么侍奉主的人，当然真正侍奉的人是自甘贫穷，所以也更加不该落在白昼宴乐中间。但是异端呢，不跟你来这一套，他呢有许多的好处，得了好处，得了许多金钱怎么办呢？不享受不喜乐怎么用呢？不去宴乐怎么办呢？这个钱用不掉了，太多了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就说出异端的生命啊，这个传异端的人，这些假师傅、假先知，从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的生命来，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判断里面他们有真正神的生命啊，喜爱白昼宴乐。啊，那么我们记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保罗也讲到爱宴乐啊，这个荒宴不爱神，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很具体的。爱宴乐实在也是过分这个放纵肉体的一种表现啊。啊，下面呢，他们说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这个已被玷污又有瑕疵呢，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呢，就知道是指的生命问题。因为已被玷污又有瑕疵呢，什么东西被玷污瑕疵呢？就是当我们做献祭的礼物给神的时候呢，绝对不能有玷污有瑕疵的。当我们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最好的上好的选择。所以这些祭牲呢，真正要讨神喜悦，是不能有玷污，不能有瑕疵的。那么这里意思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说在侍奉神，但是他们呢已经被玷污，已经有瑕疵，神怎么能接纳呢？啊，换句话说，今天很多时候异端跟正道的辩论，旁边的人弄不清楚的时候啊，鱼目混珠分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却有一个最真实的见证，就是他里面的生命是如何。如果他已经被玷污啊，已经有瑕疵的，这些人不能真正侍奉神，所以呢，当然也就没有真正的生命的表现，也不会能够把生命带给别人啊。那么底下他说是同时同席的时候，他说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那么这句话呢，叫我们再三推敲，怎么会正与你们同席？换句话说，彼得的话里面呢，就是考虑到可能在你们中间呢，也会有一些人是假师傅 啊。那么当然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当他刚刚进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有问题不能分辨，我们有这个分辨上的困难啊。但是慢慢的从他的行为呢就要分辨出来了啊。所以这里呢就说到在这个信徒中间呢，可能有些人混进来了，已经混进来，甚至亲密到一地步呢要同席吃饭啊，这个呢是很当心的啊。那么当然，如果今天弟兄姊妹中间一起请客吃饭的时候呢，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呢，在你们中间一定有假先知、假师父了，而是说呢，这些人呢混到一个地步，混进来呢已经跟我们打成一片了啊。那么怎么知道呢？他们是错误的呢？就说呢，他这里说啊，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同席吃饭的时候，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前面还是讲的宴乐、荒宴啊，这个醉酒。那么底下呢，就是说，哎，他们能够有这样一种享受呢，不管怎么样，这个诡诈两个字，说到他生命的假冒为善啊，在给人看起来呢是一种敬虔的样子，但是真正呢，是放纵情欲的。而他们还以为呢，这些骗人的事情呢，这个别人不晓得呢，所以这个假冒为善呢，他们很得意的啊。一方面在那里宴乐，一方面呢叫人觉得他们很敬虔啊，这是一种有问题的现象啊。当然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能够被这些事情所引诱了。又说呢，他们满脸是淫色啊，止不住犯罪，引诱呢心不坚固的人。啊，那么这里几句话很要紧，满脸是淫色，止不住犯罪。那么当然呢，我们讲酒色财气啊，在宴乐中间呢，就有女色进来了，有酒呢就有女色，这些事情呢一步一步来的啊。所以当我们看见这种情形之后，荒宴醉酒这些，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说，同奔那个放荡无度的道啊。那么这里我们考虑到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基督教刚开始传扬的时候，的确有许多时候把外邦的这个祭司呢就把它转变成侍奉神的这个祭司了啊。那这是天主教这个罗马教所造成一种危害啊。那么这里呢很可能把外邦的风俗外邦敬拜这个偶像的风俗也带进来了啊。所以满脸呢他说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因为在外邦的敬拜宗教活动中间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呢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好像在这种环境里面呢说是神的妻子啊，那就是很合法的事情，或者说这是这个神女了，真的叫神女了啊。那么就是在这里呢偶像庙中间的庙妓呢好像说起来呢是冠冕堂皇的可以放纵情欲的，那这些事情呢是非常的败坏的啊，满脸呢止不住这个犯罪的情欲啊。那么底下呢他说呢，引诱这个心不坚固的人啊，那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弱点，如果在这方面没有真正的靠十字架靠主的恩典对付过，在这种影响之下没有多少的柳下惠啊，那么真正的坐怀不乱呢是不容易的，所以这里呢心不坚固的人自然就被引诱了啊。那么并且呢他说呢，他们心中习惯的贪婪啊，又这个正是被咒诅的族类啊。那么这里呢讲到这些假先知，他们假借宗教之名呢行放荡之时，他们生命的败坏啊，这些人呢活在一个习惯里面啊，心中习惯的贪婪啊，有利可图啊，那么正是被咒诅的族类。这里呢可以说在这段中间呢，把假先知所犯的罪啊对人的影响，我们前面讲这个假先知因为有影响力才可怕，那么这里呢讲到他们的影响力，而且讲到他们要受刑罚，这是他们的个性，他们的生命，所以假先知假师父的生命就显明出来了啊，指出来了。那么这里呢底下就是再举一个例子，讲到巴兰。关于巴兰这一段呢，圣经里面民数记22章开始呢讲的相当的详细。我在这里呢假设弟兄姊妹们有机会看这些经文，而且呢已经相当的熟悉，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就稍微提一下就过去了啊。这里第这个15节是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假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与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那么这一段呢只提到与无知的驴呢用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其实呢在这段事实背后很多的事实，很多的细节啊，我们也刚刚前面讲到这个行奸淫的事情啊，行淫的事情。那么你知道整个巴兰的故事是这样子，当巴勒差遣使者去迎他，要去为巴兰说话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巴兰刚开始讲话很有意思，他说我是耶和华的先知，我行大事不能越过他的命令。但是呢巴勒把满屋的金银搬来给巴兰看的时候呢，巴兰的心就受了引诱。 用啊，所以这里呢，到底他是指的假先知呢，到底他们生命的失败就显明出来了。那么在去的路上呢，这一段事情是先发生的，就是神用驴子呢说话来拦阻先知的狂妄。在这件事情背后呢，我们知道这个驴呢几次的啊躲开他所走的路啊，因为在那里使者呢站在路上用刀要杀他，如果驴没有闪过一边呢，巴兰早就给砍死了啊。那么这里呢用无知的驴呢说出人的话来拦阻先知狂妄。但是巴兰所做的恶事不是这样子，不仅这样，他去到那里呢还装模作样好像说呢要行法术，要得的话语来这个看看怎么样说出咒诅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呢神的灵真正叫他看见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他反而不咒诅，说出祝福的话来。所以这一趟这个雇用先知啊，假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事情呢，巴勒是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那个人财两失，并没有咒诅成功，把钱也赔了。但这个呢，巴勒很不甘心的，所以呢，巴兰呢也很有意思，他拿了钱，人的钱呢，就是这个嘴呢一定要说点好话的，他不能够公开的咒诅以色列人呢，就用诡计来教导这个摩押女子啊，去引诱啊这些以色列人少男的年轻的男子，跟他们就行淫作乐啊。这些事情呢记载在民数记里面叫我们看见的。在这里呢民数记里所说的话呢是讲到的以后呢，就是他们呢就把整个这个摩押女子啊巴兰呢一起杀了啊。那这个事情呢在民数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整个的就是巴兰受报应的情形。当然这里讲的情形也就是呢讲到这个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的身上。那么这里提到一些话，什么是巴兰的道路啊，这个巴兰的路呢就是贪爱不义之财的先知，为利啊，为了这个财力呢就把自己出卖了，而他所说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来用钱可以买通他来说话啊，并且呢也可以出一些鬼主意啊，这个卑鄙下贱，暗中引诱以色列百姓。这件事情从民数记25章一开始就看见了。那么底下当前面我们读到24章讲到这个巴兰呢，这个为以色列祝福完了以后不能咒诅呢，巴勒就把他打发走，他回到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底下25章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在石亭呢跟摩押女子起了淫乱，然后呢以后呢这个摩西吩咐以色列审判官把这些都杀了。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呢，当他杀的时候呢的确是把这个巴兰也杀了。如果你光读民数记22章到25章你不明白，可是如果你再读民数记31章就晓得了啊。在第8节里面记载他们呢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啊，那么原因也讲得很清楚啊，记载在16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巴兰的道路，为利出卖了自己，但他的结局是如何是非常清楚，这位间接的。好，今天我们呢就讲到这里为止。今天所主要的课程呢是讲到假先知他们生命的败坏啊。那我们作业呢也就在这里啊，请大家分析归纳啊，假先知生命的败坏啊，我们应当怎样从他们的生命是这个果子中间呢看出他们生命的败坏来啊。如果你能够用例子证明就更好了。好，第二题目是这样子，请说明巴兰的道路，从民数记22章到31章请说明巴兰的道路。好，今天我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我是周登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彼得后书的节目，再见。